唐敖和林之阳两人在酒楼上商量好了一个救徐承志的方案。商量好了之后，这唐敖特意跟那个拉水车的老头打了个招呼，告诉老头啊，明天我请你吃饭，你指定得来。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生怕老头明天有什么事不来了。但这老头说了，明天我是指定来，明天你们不来我都得来，因为国王天天喝那个淡水靠我给他拉。就这样，唐敖和林之阳两人由打酒楼上下来之后，出了城，到码头上上了船。上船之后，这唐敖先把这司徒五儿叫过来，就把今天在酒楼上看到了徐承志，徐承志向他讲述的这个事情的经过跟这司徒五儿讲说了一遍。讲完之后，司徒五儿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我错怪了徐将军。唐敖说，别的别说了，我们再想办法把徐承志救到我们的船上来。如果把他能救到我们的船上，那你们这个未婚的夫妇可就有了团聚之日了。司徒五儿啊一听说明天唐敖就要去救徐承志，司徒五儿先在这船上烧了三炷香，跪下对天祷告，但愿老天爷能够帮这个忙。其实这老天爷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人们往往到了没主意的时候，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转过天来，唐敖跟林之阳两人继续又上岸。林之阳呢特意找了几件稀罕的瓷器，就说这个舒适国的人呢大概估计他没见过的东西，主要为了吸引那两个跟随的注意力。他带了一个瓷的寿星鸟，带了一对，还带了一个玉的观音，另外还带了一个呢倒酒带响的那个小瓷壶啊，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带了不少。这筐啊比昨儿那个挑的还大。唐敖呢也带了几件珍贵的瓷器，用一个小兜提溜着，虽然说这是假戏真做，但是也不能有破绽呢，你得有东西。唐敖跟林之阳两人上了岸，进了城，唐敖就先上了酒楼。到酒楼上边，这捡了一张桌坐在这儿，就准备等着这徐承志。林之阳呢挑着这副挑子先来到了驸马府，来到驸马府的大门外，把这挑子往里一放。林之阳心想，今儿个不能在这站着喊了，我得直接就得找这徐承志。林之阳来到了门上，把门的门一，昨天就见过这位啊，认识啊，哟，今儿又来了，哎，对了，哎，又来了，哎，我跟你说啊，昨天你们府里那位将军不是找我们掌柜的去了吗？要买几件好瓷器，我们掌柜的把那个好瓷器带来了，还在那个酒楼上等着呢。老林大家往里面给传禀一声，让那个将军出来，我领着他去见我们掌柜的去。怎么样？哦，好好好，你等着。门一往里边一禀报，一会儿的功夫，这徐承志就打里边可就出来了。徐承志啊，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翻过来调过去在想主意，怎么能够离开这舒适国？想了一宿没想起来，一夜未眠呐。今天早晨起来，两眼是红的。徐承志心里还想呢，我今儿个走，见了唐叔叔，再商量商量，能有什么主意呢？所以他临走的时候，他身上还像昨天一样，什么都没带。徐承志跟着就出来，一看见林之阳，哦，你又来了，来来来来，啊，我们掌柜的等着你呢，你给快点，给我坐。林之阳领着徐承志这一走，他身后边那两个跟随就过来了。挎着腰刀，哎呦，徐将军，你还去啊？那我们两个人还跟着您吧。好吧，你俩跟着吧。徐承志想，我不让你们跟着，你也得跟着。这两个人就跟着徐承志，就来到了知乎者也酒楼。来到这个酒楼下边，林之阳呢，把这挑子又放这儿。哎，我说二位，给我照看这个挑子啊。我把这位将军领到楼上， 领到楼上，我马上就下来，我说二位，今天我给你俩带了点好东西来，待会儿我下来我让你看看，我这个挑子里边这点好东西曾经你没见过，你要是喜欢的话少给俩钱我总卖给你们，怎么样啊？你带的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啊，我带了个酒壶来呀、啊、这个酒壶一倒水滋滋直响啊，你们国家用吗？我哎呦，一倒酒带响的。哎，对了对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说这话林之阳领着徐承志就上了酒楼，上酒楼之后啊，一见唐敖，唐敖让徐承志先坐下，林之阳说，你们两个摊着啊，你们听着听着我喊呢啊，一喊我就算把他俩给绕住住了。林之阳迈步着就下楼走了。林之阳下楼走了之后，这里唐敖就跟徐承志说了，你想起主意来了吗？没有想起主意来，我替你想起主意来。什么主意？这么办，一会儿那老头来了，你呢就下去上后院钻在那水怪物里边，老头一赶车就把你带出去了，知道吗？哎呀，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是我没想到今天就走啊。怎么着，你这儿还有什么牵挂吗？他不是啊，我有个换洗的衣服还有用的东西都在我那个住室里边放着呢，那血书你不说随身带着呢啊，血书都是贴身带着呢，那就行了，别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了，你就这么空行人走，还便于躲便于藏，缺什么东西到船上咱那儿都有。好，就这么定了。两个人在这坐，下边呢那林之阳跟那两个人正在那聊呢。我说你看见没有，伸手把那个酒壶拿起来，瞧见这个酒壶了吗？哎，我这个酒壶这里边不是特意的带这么一壶水上来，你看啥，我给你倒上，你听听，他这水往里一倒，这壶这怎么样啊？嘿嘿，这边真好玩，哎，好玩吧啊，这个东西还不算新鲜，你瞧瞧这个，一伸手拿起个玉观音来，这个观音是玉的，瞧见没有，你看这个雕工多么精细啊，冲着太阳你再瞧瞧，这么一照，这个观音那个肚子里头你看没有一个活球啊，知道这个活球是什么吗？这就叫金丹舍利子。按说真正的活佛得修炼的有了这个舍利子，那才叫佛爷，你看我这个玉观音就带舍利子的，这个玩意儿你见过吗？哎呀，没见过没见过，这玩意儿卖多少钱？这个玩意儿啊，50两银子。哎呀，这买不起买不起，这太贵了，这个太贵呀。我告诉你，你看这个手形轮，这个手形轮怎么样？这是瓷的，这个东西便宜，1两银子就行。这个东西你说你要拿着它给你老爹过生日的时候摆在寿堂上多高兴啊，老爷子。不是，我没有爹，我爹死了。你爹死了有后爹吗？我后爹没有，没后爹。你老丈人呢？老丈人倒是有啊。老丈人给你老丈人呢，你老丈人一高兴那个你老婆对你就好啊，对不对？哎，你说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寿星老这玩意儿，他俩在这儿啊就看这寿星老，这位呢由寿星老就引发出来。这个寿星老你知道，这个寿星老你看这个脑袋没，这个脑袋上面有一个大包，脑袋上面这个大包是怎么回事你明白吗？哎呀，这个我不知道，这里边有个典故啊。我跟你说呀，这个寿星老叫南极子啊，南极子他师父是西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呐、啊，元始天尊他师父就是红军教主啊，这个红军教主住在33天天外天，在那里住着，那是个有道行的人呐、啊。他这个脑袋原来不这样啊，这个南极子是个挺漂亮的一个人啊，后来呀、啊，他这里边出了事儿了，这脑袋才变成这样的，是怎么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说呀，想听不？你想听想听，你说怎么回事？这个南极子啊， 老熊要见给他师爷，元始天尊就跟他说了，说你师爷呀，那个道行太大了，见了你师爷就怕出事。南极子说没事。那天这个元始天尊带着这个南极子就上了33天天外天去见这个红军教主去了。红军教主修炼的呀，这个眼皮大了就不敢睁眼，脑袋上长了一棵小树，那树上还长了一些仙草，你说多大道行啊。这个元始天尊说的，说我给你带了个徒孙来，哎，你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啊。空军教主就说这个孩子有道行吗？他是不是有道行？那么我看看。就看这个空军教主把这个眼皮这么一撩，又打眼里边唰就出来两道光，这两道光一看南极子这个脑袋，那个脑袋哗当时就化了，成了一滩血水了，脑袋看没了。是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没办法了。没瓷器了。哎，我说你讲啊，你怎么喊上了？不是，我不能光跟你讲啊，我得卖瓷器。你先别卖，你给我讲那脑袋化了，底下怎么的？底下怎么？他这一声喊，就等于给楼上送信了。这功夫啊，楼上边那个老头已经来了。老头到了楼上，他那个水车呢就赶到了后院。赶到后院之后，老头一上楼，唐敖一看见老头，马上把他让过来，说这位呢，这是本地的一位将军，跟我要买瓷器，那您先过来，要了几个菜，咱们得一块喝酒。哎，这位将军你也跟着喝点酒吧。徐承志呢假装退让，说我已经吃完了饭了，您二位在这先吃。他们在这吃着喝着，就等着楼下喊的一声。这一喊买瓷器，徐承志就站起来了，啊，二位，我就不陪着你们了啊，你们在这慢慢吃喝，我走了。徐承志下了楼就奔后院，奔那水车去了，上水车那他藏身去了。徐承志走了，这儿呢老头跟唐敖两人还在这喝，唐敖一边喝一边跟老头谈，一看这个老头也是个直性的人，老头这个酒量并不大，喝了几杯酒之后，老头就说行了，我呀得赶我的水车去了，我走了。老头站起身来往楼下走，老头往楼下这么一走，唐敖随后也跟着下了楼了。老头呢先奔后院，唐敖也跟到后院。唐敖跟到后院一看，这水车呀，它不像咱们中国那个车俩轱辘，他这个国家这车呢四个轱辘，前面是俩小的，后边是俩大的。唐敖一看这舒适国呀，看这手就不行了，这个招数还是我们国家春秋时期的那个车呢，四个轱辘的比较笨。上面呢有一个木头水柜是带盖的，唐敖想肯定啊，徐承志现在就在这水柜里边倒着呢，水柜里边没有水呀，心想老爷子借您这水车给我们办点事吧。老头一边赶这个水车呢，就跟这唐敖打招呼啊，再见再见啊，我得干活去了，这事可不能耽误，耽误了那国王要怪罪我的。好好好好，您慢走慢走。随着他这个车一出这个店房，唐敖也跟着出来了。这功夫外头啊，那两个差人呢正在听林之阳在那讲呢，你快说，你快说，他那脑袋怎么的？那个脑袋怎么的了？我跟你说呀，红军教主那是多大的道行啊！啊，你知道红军教主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吗？就是那个蚯蚓变的，去了呀，蚯蚓呢？据说红军教主他要是一线发神，就是一线愿星，这个蚯蚓呢，围着这个地球能攀六圈，你说多长啊。所以这个空军教主一看，把这个徒孙一眼，把脑袋给看花了，怎么办呢？空军教主往旁边一伸手，就抓过一个包袱来。这个包袱是什么呀？那都是空军教主练的宝贝呀。这个宝贝拿一个包袱抱着，空军教主把这个包袱拿过来，照着南极子那个是脑袋上面刮这么一按， 然后眼睛就那么一瞪，说走。这个功夫，南极子这个脑袋就又长出来了，他那个包袱上面大呀，所以这个脑袋也就长出大本肉来。要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俗话呀，俺们中原大户有这么一句话呀，说南极子的脑袋包被疙瘩，就是从这里来的，明白不？啊，哎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这个，哎呀，这寿星老真不错，这个这么样，我带了一对儿来，你俩一人一个，有钱就给钱，没钱就送给你了。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有什么呀？什么？那拿着，你们掌柜的怎么下来了？啊，对呀，我掌柜的，你下来了，下来了，咱们走吧，怎么样？买了一件，他买了一件，买了一件就算完事儿，咱们回去。好嘞，二位回见，回见，回见。他挑起担子这就走，唐敖在旁边也跟着，这两个差人后反劲儿。我说你等会儿，我说那个我们那个将军在哪呢？唐敖说，哦，你们将军还在楼上呢，还看那瓷器呢。哦，那好。这两个人急急忙忙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来到楼上一瞧，哎，没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俩又下楼了，下楼上后院一看，没有啊，转身来到大街上，往远处一瞧，一看唐敖和林之阳两人的背影，还是他俩人啊，没跟他俩呀，在远处就老头那水车了，哎，怎么没了？坏了，咱俩。就是盯着他呀，盯着这个将军。这驸马老爷要知道，咱们两个把这将军没盯住给盯跑了，这可了得！再高，噔噔噔噔噔又上来，把那个酒保叫过来。哎，过来，我问你，刚才有个将军来了，见到没有？这酒保手里拿个扇子，哦，将军爷，我可见到乎？说什么什么话？我就问你，那将军你看到没有？将军者。乃国家之名将也，方才到此，似有两老者对酒而喝也。他妈的，你说话啊！那将军呢？我看见了，这一转眼功夫，我也没找着。他妈的，你会说人的话啊？你得给我穷拽，上哪去？我不知道，不知道。走！这两人急急忙忙下楼，回驸马府禀报。他俩回驸马府去禀报去了。这儿呢，唐敖和林之阳两人跟着这水车拉开了一段距离，就来到了城门这儿。到城门这儿，这老头这水车一天一趟，谁也不敢来，知道这是给国王拉淡水的车，谁敢来呢？这老头统统快快的水车就出去了。水车出了城之后，唐敖跟林振阳两个人随后也来到城门洞这儿，拿出执照来跟着也出来，随着这个水车走出了不远来。唐敖心想，该让他出来了。就在这个功夫，城门里出来五十名官军，为首一位都尉，胯下马，手中提口刀，带路。水车也站住，搜查。